瓦岗山上对天下各路反王都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平素当中早已经熟悉了。所以呢，徐茂公把这封信写完了，誊写了18份给这18路反王。这书信呢是这么写的，说自三皇五帝以来，治乱更迭，朝代交替，莫不应顺天昌，逆道亡之大理。秦城大业因暴虐而短命，新篡皇权因薄礼仅数年。新篡皇权呢，就是说王莽的新朝，新朝篡了汉朝的这个权位了，因为呢是翁篡续位，违背伦理，所以呢他仅存在了13年，就这么个意思。而今炀帝弑父振兄，妻娘系妹，穷兵黩武，征徭繁复，骄奢淫逸，沉湎酒色，忠谏者杀，愚勇者生，兴土木无一日停歇，开河道劳百万秦工，民怨沸可成云，百姓气能化雨。这民怨沸腾的怨气能成为云彩，百姓苦恼那个泪水能化成雨。千里长河流众生之血，万里御道似白骨铺石。朝有余文杨素之流，助纣为虐，外有麻黍毛者，食人吸血。似此之无道，古有之乎？如今之作孽，前无比者。故随之不亡，日月不明，奸佞不除，黎庶涂炭。我瓦岗军大得天资，深知孤木不临，何当风雨，单陷无绳，难赴虎狼。故致函天下各路义军，至有同者，速起人马，知杨广驾百里龙舟，托数万护卫，远驾江都之际，我等集四平山四阳一线，集兵巨将，天下结盟，结炀帝于周中，灭大崔在此刻。天意使然，何宜之有？救黎民于水火，成千古之大业，皆吾辈之心也，之志也。既有心志，莫失良机，即待复书以酬良策。且且，瓦岗军大德天子程咬金，兵马大元帅秦叔宝，署名鼠年月日，这个东西就发出去了。这一发出去，好嘛，全天下18路反王是各路响应，完全同意这个举措，各自兴兵，定好了时日，聚集在四平山。这四平山呢，就在现在的江苏一带，在泗阳一线。历史上有没有这个四平山呢？现在好像从地图上查找不到。那么《说唐演义》里边原文说在四明山，四明山倒是有这个山，但是这个山在浙江，就是杨广在这个运河里边坐龙舟下扬州，怎么走他也走不到四明山去。所以就说这个四平山可能当时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小山，但是这个位置很重要。于是18国的兵马就齐往这里来集结，这18国相继先后到在四平山，队伍都聚集来了，18国凑齐百万之众。这18个国家当时都是哪儿的呢？当然首先倡导的就是瓦岗寨的瓦岗军，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有济宁的知事王王勃，有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有济南王唐弼，有苏州上梁王沈发兴，有江陵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湖广王雷石鹏，楚州王高士达，越州王高士远，明州王张金城，鲁州王徐元朗， 沙陀王罗子都、北汉王铁木耳、宋义王孟海公、陈州王吴可轩、武林王李治，一共是18个王爷。不光有18个王爷，还有闻信而来的没构成王的，这叫做烟尘。64支队伍叫64路烟尘，这64路烟尘为首的叫薛举，还有一个叫杜伏威。百万之众就在四平山这儿设下一道防线呐，就等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截杀杨广，这可是一个大举动。这杨广呢，开始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河修好了，龙舟造成了，他要开始下扬州了。这龙舟啊，长有20几丈，高有4层，这船上面是4层楼，他睡觉是一层，吃饭是一层，办公是一层，观景是一层。所以这船上边宫娥才女、近身护卫、随行大臣，那就老了鼻子了。龙舟后边还有船，这些船按照级别，你是哪一级的就坐哪只船。这船前后衔接100多里地，不光说在船上有人，船的两岸还有护卫的官军，岸边上走的也有的是大臣，也有的是重臣，多是5职官员。跟着他船上走的都是杨广认为信得过的人，而杨广现在下扬州带着一个他最得意的人，谁呢？就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他这干儿子封为秦王。这李世民从他本人来讲并不愿意说跟着杨广下扬州，他也知道在皇上跟前行为受拘束，很不得劲。但是这杨广得意他，与其说是杨广得意他，倒不如说是杨广的娘娘这萧后得意他。杨广的娘娘的萧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其实这个萧后啊，在杨广没做皇上的时候，当了晋王就已经嫁给他了。但是这萧后长得漂亮，光漂亮那还不行，这萧后有一股魅力。所以史书里说萧后这个人狐媚惑主，就是像狐狸精一样那么股魅力。说那种魅力怎么来的呢？这得是问这女人。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方法，这个萧后就很不简单。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她是他的妻子，杨广做了皇上了，这个萧后生怕后宫里边3000粉黛在皇上面前争宠，他怕自己失宠，所以突然就特别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美容修饰。说那年头有美容吗？有啊，古代那个美容只是不像现在美容院那种美法，他有古代的美法。至于说那个隋朝的女人怎么美容，我们现在就很难考察了，但是萧后有办法。所以杨广当了皇上以后，忽然发现他的妻子，哎呦，怎么比以前更漂亮了呢？本来是30来岁的人了，打扮起来、收拾起来，你一看也就20来岁，再加上人家天生长得也就是好。说哪儿好？第一说长得身条好，都合乎标准。用现在的模特那个身形要衡量的话，那也没可挑剔。这个萧后呢，皮肤好，细嫩而白，所以说再一打扮，那简直就像月殿嫦娥一样。说怎么漂亮怎么漂亮，咱不用具体形容，因为每个人观察一个女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啊，她都有一个衡量标准，您就琢磨就行了。您琢磨着怎么样最漂亮，她就那么漂亮。您想这杨广就是个酒色之徒，如果这个萧后不漂亮的话，在杨广的面前早就失宠了。杨广后宫里边3宫6院72嫔妃，再加上很多宫娥侍女，那有的是啊，好几千呐、啊。 这杨广没事就在宫院里边拿眼睛一撒嘛，遍地都是女人。那么这萧后还在这受宠，说明萧后不一般。可是这萧后啊，喜欢李世民，他比李世民可是岁数大着呢。但是你要看上去，当然了，看上去他比李世民呢岁数也大。为什么？他成熟，李世民呢还不到二十呢，那小伙子。李世民这个人与众不同，有什么与众不同？他长了一个书生相。据史书记载，当年唐国公李渊曾经找了一个星象术士，就是会算卦的，据说算得非常灵的，给他们爷俩看过相。这个星象术士看到唐国公李渊之后就说，您大富贵，将来呀可得天下。头一句话就把李渊吓一跳，李渊心里边就有这想法，这不能说出来呀，说出这一句话，这要是让隋朝皇上知道了就得砍脑袋呀。李渊心想，当初隋文帝在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有人说李姓要夺天下而把姓李的都给贬出朝外了，好，你现在说我可得天下，那还得了了。所以李渊呢就把李世民又找来了，说您得给看看我这儿子怎么样。这术士一看李世民，说此人呐一脸书生之相，这是头一句。但是第二句又说了，有济世为民之才，他可开一代基业。这又一皇上，这李渊一听又吓一跳，哎呦，李渊心想，我们爷俩出俩皇上。结果这个术士看完了相什么没说，李渊给了钱，这术士走了。走了之后，李渊曾经派人看看他住哪了，说这个术士得把他杀了。李渊那就叫搞政治的，别看你给我说的这么好，我表面还给了你钱了，我得把你杀了。不把你杀了，他生怕这个看相的可俩烂说去。结果呢，他派人随后追，说住在哪个店里了，说晚上去杀他。等晚上去的时候，人家走了，上哪去了不知道。李渊心里服了，看来他是算个灵，我要杀他他也算出来了。所以这个术士到后来怎么着也没找着。所以从术士给李世民相面，就说李世民别看后来是马上皇帝，能开弓能放箭，手中一条枪肋下的宝剑，疆场之上能征惯战，但是李世民长得那模样让人看着一脸的书生气，长得也漂亮，正因为一脸书生气，说这个萧后啊喜欢他。说这个萧后喜欢李世民，究竟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事儿到现在说书的也研究不透啊。但是古时候那个时代，肯定这萧后是要带着李世民，让李世民不离他的身前左右。也许吧，是异性之间他们又产生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这也是有的。所以正因为这样，是李世民是跟着杨广、萧后就在主体龙船上，一天到晚的是这个萧后跟杨广到哪儿，这李世民就跟着哪儿。当然了，杨广周围还有他的重臣，什么宇文化及呀、还有什么杨林呐、这个杨林保了杨广下扬州啊，甚至还有什么杨素啊等人。这个船可就开始行进了，一走水路，杨广下扬州这一走，沿途的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地方官全倒了血霉了。为什么呀？杨广这一走有旨意呀、逢州过府，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得到船上来见驾。见驾那是一个托词，你得进贡，你这个地方有什么土特产呢，得拿出那最好的来送给杨广。哎呦，这几个地方官员比着送啊，这一家先打听上一家那边送什么了，我们要再送必定得超过他，要不超过他皇上就不高兴啊。所以说这一路上地方官员们 煞费苦心的搜刮了民脂民膏，把一些当地产的好东西也都往这儿送，有的也不是当地产的，花钱上远地买去，谁让皇上要从这儿路过呢？这杨广一天到晚在这船上就是弹唱歌舞，为什么带着一歌舞团，那年头当然不叫歌舞团了，就是他这个皇宫里边养的歌舞班子。杨广这个人好乐，从这点来讲跟他爹隋文帝完全不一样。隋文帝不喜欢文艺，什么弹唱歌舞啊，偶尔为之，你唱的什么歌挑剔很大啊，必须得是正声，非正声而不闻。这杨广播有什么听什么，有什么看什么，尤其爱看这些个年轻的舞女在他面前翩翩起舞。这个萧后跟着杨广这一上船呐，就更注重打扮了，光他自个儿打扮穿的那衣服和那化妆用品就自个儿有一条船，想穿什么往这儿送。萧后由于这么特别注意打扮，所以这个李世民呢就看着这个萧后，李世民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厌恶，表面上还不敢流露出来。李世民心想，这皇上当的往扬州这一走，船上这多么奢侈啊，这挥霍多少国库银子，老百姓得有拿出多少东西往这填放啊。所以李世民有这么一种心情。但是在船上跟随杨广走的还有一个人对萧后特别关注，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蒲山公现在封的西魏王李密。咱说过李密那是贵族出身，当年曾经因为姓李被隋文帝贬出过去一回，后来李密又被杨广启用，被杨广启用以后，李密在杨广的面前呢就极尽自己奉迎之能事，有的时候给杨广出些主意点子，杨广对李密有点钦佩，但是嘴里边不说出来，心里边知道，知道李密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往往出一个主意，哎，能够给他解决疑难。比方在太原府，李元霸和于文成都两个人金锤挂凤堂，这金牌怎么弄？有人说真正横勇无敌将，李密就提出来来个第一横勇无敌将，杨广就觉得李密这主意出的就很中肯，可以调解一下这个矛盾，所以杨广呢就带着这李密，这个李密呢开始呢是跟着在船上，跟着在船上他对这个萧后特别注目。这李密呀看着这萧娘娘漂亮，李密心里边就想，杨广多大的艳福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伴随在他的身边，他看着萧娘娘漂亮他得偷着看，当面的时候得把眼皮抹得下来，要是对着面瞪俩眼直接看那就有了罪了，但是他偷着看，这萧娘娘也有感觉，据说这个女人前后都有眼，谁注意她了她都能知道。这萧娘娘觉得李密这个人很讨厌，就跟杨广说了，她赶明儿让那李密啊在岸上走吧。杨广一听好吧，杨广出了个主意，让这个大臣们倒班走，除了身边重臣不离龙舟，剩下倒班走，有的在船上走，明天他就在岸上走。这天让李密上岸边走了，李密在岸上走，他骑着马，他那个脑袋老往这船上歪着，他歪着看什么？他看萧娘娘。这萧娘娘是一天换一身，一天一个打扮。这一天早晨萧娘娘这一出来在船上，李密一看这萧娘娘了不得了，头上梳的那叫盘云凤凰髻。什么叫盘云凤凰髻？古代那个女人梳头的时候有真法也有假法，用假法梳起各种模式来，就好像几层乌云在头上堆起来了，而在这几层乌云的前边有一个凤凰饰物，这个凤凰的眼睛，那两个眼睛是钻戒的钻石的，闪闪发光， 后边的凤尾支开，每个那个羽毛上面都是一块宝石。这萧娘娘戴上这个凤凰饰物，脑袋略微一动，头上烁烁闪光，身上穿的是娇羞纱衣。杨广下扬州，这是八月份的时候，阴历八月，夏末秋初，天气还热着呢。这个娇羞纱衣呀、啊，里边是青皱，外边是薄纱，甚至于脖领的这个地方肌肤都有些袒露，露出来是雪白的肌肤，再戴着那项链，你说萧娘娘戴那个项链能是一般的吗？啊，那都是外国进贡的各种宝石穿起来的。这个娇羞纱的东西呢又透，这个萧娘娘的衣服剪裁的又好，腰中扎着一条紧身的珍珠鱼皮带。说那个珍珠鱼皮那年头就有了，外国进贡啊，那年头就已经有了珍珠鱼皮了。珍珠鱼皮带还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扎那个珍珠鱼皮带，就往那么一张皮，那上面镶嵌很多宝物。下边这所山河地理凤裙，尤其足下穿的那双鞋，这双鞋是孔雀头鞋，名曰凤头鞋。别的凤头鞋都是啊，绣一个凤脑袋高在鞋尖上，娘娘穿，她这个不见，用的是一个孔雀头，杀两个真孔雀，把孔雀头里边的东西掏空了，能工巧匠把这孔雀头那原样就给做在鞋尖上。这双鞋值多少钱？和现在人民币多少没法算。光那个工匠得花多少天做成啊？说萧娘娘穿了这么一身衣裳，再加上涂脂抹粉、天生丽质、二目如水、回盼流盈，让人一看勾魂摄魄。所以这李密呀、啊，就在这个路上啊，一边走着，这脑袋始终朝杨广那边歪着。走出有十几里地来，这脖子都有点拧筋了。这李密老这么歪着，这萧娘娘可就来了火了。萧娘娘说：“陛下，现在有一人偷看哀家，已有几日，陛下你对他应当治罪。”杨广一听：“谁呀？”“就是李密。”“您看他还在往这看呢。”一说李密，杨广往旁边一歪脑袋，往岸上一瞧，果然一看李密在马上的脑袋还歪着呢。杨广心想：“呵，李密，我把你重新启用，你竟然在朕的面前对娘娘敢起邪心，这还了得？”杨广马上传旨让李密上船。一道旨意降下之后，这李密游到岸边，游到马上就下来了，旁边有小船摆着，把他摆到龙舟跟前。李密上了龙舟，在杨广的面前这一跪，李密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心想：“我一直在船上，让我到了岸边上了，现在让我上船，肯定皇上有事情跟我商量。”他往里一跪，参见圣驾：“李密，臣在，你可知罪啊？”“臣不知。”刚一说这句话，杨广马上吩咐手下内人绑起来斩。